复活的救主，我们知道天父必看顾我们众人，因为我们的主是满有大能的神，他也爱我们。我们众人如同义人来到神的宝座前，为现在这个疫情特别向主献上祈求，为我们的政府官员，为 Trump 总统，为 New Jersey 纽约的 Governors， 求神您特别的赐给他们智慧，让他们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来制定合宜的政策来治理这地，使他们所制定的政策都是能够有利于百姓的福祉，让这个疫情迅速的得到控制。也为我们在一线工作的医生、护士、药剂师、看顾人员，我们一并献上祈求。这里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有我们的下一代，求神您每一日在他们出他们入，您都眷顾他们，看顾他们身体的需要，也让他们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帮助其他的有需要的患者。我们知道我们肢体当中有家中过世的，求神您特别的来安慰。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在拉撒路死了以后就哭了的那一位主，求神您安慰我们当中的肢体，安慰他们心中的伤痛。我们也有生病软弱的，或者在等待检验结果的，求神你也给他们有信心有盼望，给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思想我们或许有得罪神的地方，让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在神面前来悔改来认罪，也让我们用自己的行动在这次疫情当中献上我们的爱心，能够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愿主你自己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下面我们接着攻读神的话语，继续我们的敬拜。我们要读的诗，今天圣经要读的是约翰福音21:15-24。我们一起来读，请。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感谢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神信息的是栾大端长老，他的信息是孑然石头，全然蒙爱。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神仆人的话语。
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在外面有许多纷乱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的平安赏赐给我们，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信息。若个教会40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事，其实美国历史上应该也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甚至从全世界全人类的角度来看，也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以前虽然有过一些很大的一些瘟疫，但是都还是比较在局部性的，在欧洲，在中国，但是没有像这一次一样有这样子的一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到全世界，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国家受到影响。但是纵使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仍然有把握晓得是神在掌权。大概是两个礼拜以前吧，我参加一个周三祷告会，忘了是哪一个团契的，有一个姐妹就这样祷告说，主啊，我们相信你仍然掌权，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互联网发达，所以我们仍然可以借着互联网，我们能够祷告，我们能够敬拜，所以你才容许这个全球性的疫情在现在发生。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子的事情，但是这个姐妹这样子的祷告，我相信是有道理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敬拜，有的人说是借着互联网敬拜，也有人说这是借着云上来敬拜，不管我们怎么叫它，但是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敬拜。虽然我们人不在一起，我们不能够称它为实体的敬拜，但是这不是一个虚拟的敬拜，因为只要是在圣灵跟真理里面来敬拜，那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敬拜。尽管我们这样讲，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在这个疫情当中仍然有许多的伤痛。刚刚课中祷告已经提到过，在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里面，一些弟兄姐妹们的亲人，主啊，已经蒙受到相当大的一些损失，或者蒙受到失去亲人的这个痛苦。不单单这样，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亲人住院，让我们心里面着急。不单单这样，在我们教会有差不多50位甚至50位以上，要不就是这个医护人员，在医院里面工作的人，特别是有许多我们的下一代是在医院里面工作的人，他们很多人要第一线的来接触这一个被传染的这个病人，所以我们也真的是要为他们祷告。除了这个之外，因着疫情的影响，也有许多弟兄姐妹们的这一个工作受到了影响，失业了或者面临失业的这个危险，许多事情都让我们担忧。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在这个疫情当中也让我们体会到一些以前我们没有体会到的一些恩典。比方说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有一些弟兄姐妹去帮助过一些福音受限制的一些地区，好，那么可是想不到现在美国的疫情严重，有许多在那个地方弟兄姐妹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都关心我们的需要，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那里也付诸实际的行动来帮助我们，寄口罩来，寄防护的这个用具来，为着这些我们心里面都深深的感恩。在疫情当中也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尝试一些以前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有人讲过这样一句话说， Don't waste this crisis， 不要浪费这一次的这个危机。我们家里面试着做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每个礼拜有一次我们晚上有全家在一起祷告的时间，三个孩子 都在三个不同的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每一个礼拜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起来有交通有祷告，非常非常的美好，也真的就可以彼此来带到。我今天跟大家所讲的这个题目是根据约翰福音21章的15节到24节，这是复活节之后的耶稣对门徒的显现，很有可能是最后的一次显现，因为这个完了之后就是约翰福音的这一个结束。我用这个题目截然视透全然门爱，为什么用这个题目呢？约翰福音21章17节，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这句话多么的宝贵，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地方是隐藏的，是别人不知道的，是别人看不见的。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有人讲这样一句话，说男女因为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这话其实讲得相当的真切。我常常想说，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什么样的人，如果被我的妻子所了解的话，她还愿不愿意再嫁给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呢？那么甚至经过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我不是了解自己有多好，而是我更多的了解自己有多坏。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所有的人都 work at home， 我们的小孩不能够上学，也通通闷在家里头。我也知道这其实对于家庭产生很大的这个压力。我一直觉得我的女婿是一个脾气很好的，可是上一次我们全家一起祷告的时候，我的女婿要求我们为他祷告，让他对孩子多有一点耐心。好，那么我就猜他大概是跟孩子发了脾气。好，所以我提这样的一些事情，也就是说，谁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压力底下显出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不像我们所想的这么好，甚至我们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坏得多。我也必须跟大家承认，昨天其实也因着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就跟黄又美发了一顿脾气，吼了她几声。今天早上当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如果我的女婿这样子吼我的女儿，我心里面会怎么想？会不会想说她可能嫁错了人？所以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些地方是别人不知道的，这个别人不知道的这些事情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为着要保护人际关系，我们就不敢完完全全的对人透明。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要说，我们心里面这个隐秘的地方我们不希望人知道，因此我们有这种不安全的感觉。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让我最受感动的地方，就是约翰福音21章17节，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他是完完全全的知道。我们在他面前不需要伪装，我们在他面前不需要戴上面具，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他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他仍然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因为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可爱的人。尽管他知道我们所有的缺点，所有的软弱，所有心灵里面的污秽和黑暗，他仍然爱我们。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福音。也因为这样子对于神的爱的一个了解，在这里彼得能够这样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神知道我们的全部，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安慰。你知道我爱你，这句话彼得可能说我都讲不出来，当着其他门徒的面我都讲不出来，但是我只能说 你知道我爱你。彼得不敢简单的回答说我爱你，他说你知道我爱你。不管我们有多大的失败，我们心灵深处有一点对主的爱，主是知道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你知道我爱你。这是今天对我们来讲最大的一个安慰，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把握。爱就成为我们最深的动力，主的爱能够提醒我们心中对主的爱，这是我们一切行为的动机。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四样事情。首先是看到因着主的爱，在爱里面的宽恕，在爱里面的恢复，在爱里面的托付，以及在爱里面的跟随。在爱里面的这一个宽恕，我们怎么样看这一件事情呢？那么是怎么样的事情？这个路加福音22:61，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他就出去痛哭。每一次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思想说，耶稣看彼得的眼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眼神呢？为什么彼得会出去痛哭呢？耶稣看彼得的眼神是愤怒的眼神吗？耶稣看彼得的眼神是责怪的眼神吗？我相信不是。耶稣看彼得的眼神也许是充满了关爱，充满了同情的一个眼神。耶稣看彼得的眼神好像在他的眼神当中告诉彼得说，彼得，我明白，我明白你心里愿意，但是你肉体软弱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眼神里面带着宽恕，里面带着容忍，里面带着了解，难怪彼得看见了就出去痛哭。马可福音16:7，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和彼得这几个字多么的宝贵，这是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复活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记载。如果我们相信所有早期的教会的历史所做的这个见证，马可是彼得的这个门徒，也是彼得的这个翻译，所以马可福音基本上是根据彼得的讲道所摘录而成的，或者你甚至说马可福音如同是彼得福音。所以这一句和彼得就非常的宝贵，在所有耶稣复活的这个记载里面，只有这个地方记载了这个细节。为什么这个细节对于彼得特别的宝贵，成为他一辈子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当妇女们来报告耶稣基督复活的消息，报告他们天使所传给他们信息的时候，也许彼得远远地站着，不好意思近前去，也许彼得垂着头，他知道，他知道他三次不认耶稣。可是彼得妇女们特别说，告诉他的门徒，彼得是在门徒当中的，告诉他的门徒就等于告诉了彼得，但是不是的，要加上一句话和彼得。因为在所有的耶稣门徒的当中，耶稣知道彼得心里面最难过，最绝望，最伤感，最觉得对不起主，所以要加上这样的一句话。这个对于彼得来讲是多么宝贵的信息。所以每一次当彼得在传讲复活的信息的时候，都要讲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也被马可记载了下来。在路加福音24:34，还有哥林多前书15:5，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载，就是记载说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谁显现呢？他说已经显给西门看了。那么然后哥林多前书15:5，并且显给基法看。好像这样子的一个显现是跟耶稣基督公开的显现不一样的。 我相信这个 Morgan 是非常有属灵的洞察力，他说圣经上只记载这个事实，却没有讲到底耶稣向彼得显现讲了一些什么话，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也不需要猜想。 Morgan 虽然这样讲，后来他还是猜想了一些，但是呢 Morgan 讲了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这件事情变成彼得跟耶稣中间的一个秘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些事情是你跟神中间的一个亲切的一个沟通，是你自己跟主亲自跟这位复活的主亲自面对面的一个经历，你甚至都没有办法讲出来，但是你知道那是真实的，你知道那样的一个经历深深的影响你，深深的影响你跟神的这个关系跟对他的这一个委身。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听一个弟兄做见证，讲一个类似这样子的经历，后来见证完了之后，他说这个事情我也许不应该多讲，这是我跟神中间一个极宝贵的一个事情，好像一坛陈了很久的美酒，打开盖子之后香味就溢出来，但是我讲太多次，就像盖子打开过太多次，我就害怕香味会淡了。我现在可以体会一点点这个弟兄的分享，他的这个原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和彼得以及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彼得的显现，从这样的一些事情，我相信彼得已经知道他是蒙了主的饶恕跟主的赦免，但是彼得还是需要被恢复。为什么会需要被恢复呢？因为21章的第3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陈述，彼得在这里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叙述性的经文留下一点点想象的空间，如果彼得对这些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一起去为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你想这些门徒会怎么说呢？也许有人会说，彼得你也配，算了吧，你3次不认耶稣，现在还想在我们中间当属灵的老大吗？也许门徒表面上不会讲，心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嘀咕。那么然后呢，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为什么并没有打着什么呢？好多年之前，我听一个传道人这样解释说，因为彼得3年没有打鱼了，技术已经退步了，所以打不着什么。所以呢，一夜没有打着什么，就是告诉彼得说，彼得啊，你不能够重操旧业了，不能再靠打鱼糊口了，乖乖去传道好了。我不晓得这个解释准确不准确，但是我个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理解就是说，凡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光明跟黑暗。每一次约翰福音讲到黑暗的时候，背后都有一点点隐喻。比方说尼哥底母是什么时候来见耶稣呢？是夜里来见耶稣。好像约翰在这里暗示说，尽管他是法利赛人的先生，尽管有许多圣经上的知识，可是对于属灵的真理，对于重生的道理，其实他一窍不通。当犹大卖耶稣之后，约翰福音说那时是夜间呢，犹大走向他人生的黑暗，不单单走向他今生的黑暗，也走向永恒的黑暗。在这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是不是也暗示说，彼得虽然经历了耶稣的复活，经历了耶稣的赦免，他仍然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原谅自己，他仍然不知道何去何从，他仍然活在他人生的这个黑暗的这个里面。所以 从路加马太约翰福音的21章15节开始，耶稣对于彼得的问话，就是要来恢复这一个彼得，使得彼得能够重新振作起来，使得彼得3次的公开不认主，现在要3次的借着耶稣的宣告来承认他对于主的爱，也借着这3次的宣告，主给他3次的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托付。21章15节，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在这里头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是什么？然后呢，16节、17节，你爱我吗？好像在这里耶稣问说，你爱的是怎样的一位我？我们现在就仔细的来看看这一个爱的这个恢复。好，那么彼得不爱主，表面上的原因可能是他胆怯了，可能是他害怕了，但是更深的原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17章这个大祭司的祷告，耶稣有特别说他为他的门徒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在路加福音里面，当耶稣提到彼得要不认主的时候，他说撒旦塞你们好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要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底下还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你回过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在这里表示说，耶稣知道彼得的一切，他对彼得有很高的这个期望。这个期望要如何的完成呢？那就必须要借着恢复彼得才能够完成。那么所以这些是指什么呢？我想这些不是指着打鱼的生涯，这些可能是指着其他的门徒。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我列下了以下的这一些经文，就可以看出彼得其实是一个喜欢夸口的人。他认为他会比众人都爱主，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那么不管是马太福音或者马可福音这样子讲，我都是着重的话。约翰福音13章37节，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一个单数的我，又是一个强调的一个讲法。那么所以彼得在这里可以讲大话，彼得在这里觉得他可以靠着这个血气之勇，靠着他自己的本事能够跟随耶稣，他比其他的门徒都强。可是就是他这样讲的时候，马太福音记载到说，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回来，看到门徒都睡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睡着的人是很多，为什么单独耶稣对彼得这样讲呢？好像耶稣提醒彼得说，你觉得你比众人都爱主，你觉得你比这些众门徒都能够警醒的来跟随我，那么所以耶稣现在单独的对彼得说，你不能够跟我警醒片刻吗？然后甚至到了约翰福音的18章第10节，当那些大祭司带着差役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彼得带着一把刀拔出来，当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从这个角度来看，彼得并不是缺乏勇气，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彼得其实他内心深处的软弱，他需要来面对。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问他，那么也很稀奇的是说，耶稣在这里所问的问题是说，彼得，你知道你自己软弱了吗？彼得，你知道你自己应该后悔吗？彼得，你知道你自己这样夸口是不对吗？耶稣不是问这个问题，耶稣问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吗？耶稣在这里要彼得面对他自己灵魂最深处的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认识你自己？从你表面上的不认我为主，更深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彼得，你知道不知道？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受难日那一天礼拜五，好，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利用下午，利用中午12点到3点，我们进食祷告。我不晓得多少位哈是试着这样子来做，好，那么我用中文的醒思十架做了一次，走了一次，又靠着英文的神思醒思十架，然后又走了一次，差不多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这首诗歌 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 好，当他们钉主在十字架的时候，你在哪里？这句话让我深深的有感慨。我到 YouTube 找了这首诗歌的几个不同的版本，好，然后放出来，然后底下这首诗歌说，我颤抖 tremble， 为什么颤抖呢？原来我的主钉十字架是为着我的罪的缘故。我盼望我们认识一件事，我们跟神最深的一个经历，其实是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一个经历。我认识一个弟兄，当他被圣灵更新之后，他说他有一个特别的经验，就是有一段时间神圣灵常常让他想起他从小到大所犯的所有的罪，他就一样一样在神的面前祈求神来赦免。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比较长的时间，常常我们的祷告是囫囵吞枣。我盼我们每一个人都试着操练，有一段长的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进食，可以祷告，可以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内心最深处的一些光景是什么。所以难怪诗人会这样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那么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然后诗人又这样子说呢，好，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如何能够知道隐而未现的过错呢？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借着圣灵的光照来真正的认识自己。底下耶稣没有再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两次的问说你爱我吗。马太福音16章21节到22节，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如果我们这样念的话，好像彼得的劝告稍微有一点点道理，不是吗？并且被杀，逗点，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并不临到你身上。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讲，耶稣说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哎呀，我最近在读这段圣经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忽然心里面一个感受很深呐，以前没有注意到，耶稣不单单在这里说他被杀钉十字架，耶稣说他还要复活。既然一位经过复活，这样一位经过死而复活的，他是怎么样呢？他就是主，他就是神。可是竟然彼得还要拉着他劝他说，主啊，这事万不能临到你的身上。要让我们回想，要让彼得回想，到底他所信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呢？他所信的是真正的主呢， 还是他心里面的一个偶像而已，是他心里面为自己所造的一个偶像而已。也许他所信的主就是认为犹太人的民族英雄要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也许他所信的主就是可以带给他世界上的一些好处的主，尽管他要付上代价，但是这位所信的主无所不能，也能够带给他一些好处，甚至像西庇太的两个儿子一样，将来可以求在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做左右丞相。可能这些都是他要跟随主，他眷主的一些不纯净的一些动机。当彼得在这里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还不是普通的不可，是万不可。亲爱弟兄姐妹，这是多么让我们觉得震撼的一件事。会不会很多的时候，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但是我希望这位主呢，是受我的控制。我希望这位主呢，是被我操纵的。我希望这位主呢，是真的是有求必应的。我们所信的主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呢？有的时候我听见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讲一些人软弱的故事，我心里面超级难过。有次我听一个姐妹说，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已经要信耶稣了，可是怀了孕，孩子没有保住，他们从此之后就不再到教会里面来了。为什么？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呢？或者我们所信神，我们的动机跟世界上有一些不信神的人，一些拜偶像的人，到庙里面去祈福的人，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心态呢？如果你保佑我，我就给你奉献很多的东西，就给你金装，就给你银装。如果你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来成就我的想法，我就不再信你。如果他真的是主的话，难道我们信不过他在一切的安排里面，纵使我们认为是负面的、不好的安排，最后我们知道他还是有他自己的美意。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是主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得失不能够只从今生的角度来衡量，必须要从永恒的角度来衡量。所以耶稣在这里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真的都爱得更深吗？你的夸口现在你看见了没有？耶稣就来问彼得说，你爱的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我呢？还是只是你心中的一个偶像？其实爱的还是你自己而已。那么如何来恢复呢？那么彼得的回答就是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在这里不是回答说，主啊，我比这些人都还爱你。彼得也不是简单的回答说，我爱你。彼得怎么回答？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是一个强调的一个讲法，如果我们要按照原文的意思翻出来，就是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这个字等于又重复了一次。所以彼得在这里他所面对的是一位全知全能全爱的神。只有面对这样的一位神，他才敢这样子的回答说，你知道我爱你。当彼得这样讲的时候，如果他只说我爱你，可能别的门徒会笑话他说，亏你还讲得出这样子的话，你说爱耶稣你三次不认耶稣。可是当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我相信门徒都没有话讲。是的，也许我们看不出彼得爱神，从他的表现来看，可是在这里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全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最大的把握。在上帝的全知的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最深的一个安全感。 三次问彼得，是对应彼得三次的不认主，特别是最后的一次回答，彼得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什么没有了，连是的都没有了。”彼得除去了一切对他自己的肯定，甚至彼得在那里好像是说：“我里面能够有一点点对你的爱。”回过头来讲，也是你的恩典，所有的肯定都没有了。也许这就是彼得在这里想要对耶稣所说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读到这的时候，我心里面最深的感慨，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亲爱弟兄姐妹，神知道我们的心到底是如何？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尽管有许多的软弱，但是我相信我们心里面都有一点对主的爱。有一位改革中的神学家喜欢说，我们一个人悔改归正有几个方面 ：conversion of the heart, conversion of the mind, conversion of the pocketbook。我们心的归正，我们思想的归正，我们钱包的归正。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心的归正，我们心里面有一点点对主的爱，尽管我们有许多失败，甚至失败的跟彼得一样，甚至失败的比彼得更惨，但是我们心里面有一点对主的爱，是主所知道的。甚至我们连爱主这句话都说不出口的时候，有一点点对主的爱，也是主所肯定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安慰我们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肯定之后，耶稣如何肯定呢？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好，那这三节经文呢，你可以看出来，其实就是有一些对称的这个结构。喂羊、牧羊、小羊跟我的羊，在这三段经文里面呢，用的这个都是动词，不是耶稣给彼得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而是耶稣给彼得的托付，这个托付是用行动来表达。那么耶稣在这里把这个事情托付给彼得，也表达他对彼得的一个信任，好像耶稣在这对彼得说 You can do it， 你有一点爱我的心，是我知道的，是我肯定的，从这个爱我的心出发，我把大的责任托付给你，你能够做成这件事情。也让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的，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当彼得这样当面，当耶稣这样当面肯定彼得之后，也等于在众人的面前恢复了彼得的一个身份，恢复了彼得的一个托付，也恢复了彼得可以继续的在其中做属灵的领袖。请注意，在这里是主的羊，主的小羊，所有我们服侍的都是借着服侍主的百姓来服侍主自己。我很感谢神，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我们也真的看见若哥的弟兄姐妹们彼此扶持，彼此扶持。我知道有一个家庭遭了很大的难处，有一个弟兄就请了一天的假，帮他思前，帮他奔前奔后，把所有该解决的问题给解决掉。我知道有一个家庭里面有许多的人都染了病，那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就大家分批的来给他们做饭做菜，来满足他们家里面的需要。这就是一个彼此服侍的一个功夫。亲爱弟兄姐妹，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是让我们再一次来领受神给我们的这个托付，让我们在主的家里面给彼此服侍，彼此关怀。最后就是在爱里面的这一个跟随，二十一章十九节跟二十一章二十二节都是提到跟随。二十一章十九节用直接中字面翻就是跟随我吧， 然后呢，耶稣就看到彼得，就看到约翰跟着，就问着说：“这个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就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随我吧。”这句话呢，讲的有点不太客气。有点像是这个约翰彼得看到约翰说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就说 none of your business， 不干你的事。 OK， 那可是在这里呢，这句话你跟随我吧是一个强调的讲法，所以天主教思高一本翻译成说你只管跟随我。可是这是怎样的一个跟随呢？21:18-19，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只管跟随我。伸出手来是什么意思呢？许多人认为伸出手来就是这样伸出手来。原来当一个人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要把手伸出来，这两个手呢绑在这个十字架的横梁上，然后背着十字架，然后到钉十字架的这个地方，这是伸出手来的意思。当我们这样伸出手来的时候，还有没有手可以束上带子呢？就没有办法束上带子。所以在公元96年的一个早期的圣徒罗马的格利门就记载到说，彼得是被处死，可能是在尼禄做皇帝的时候被处死，那个时候是在主后64年左右吧。所以当彼得听到耶稣这样的一句话，是预言他怎样死要荣耀神，他以后的30年的传道生涯就是在十架的这个阴影的底下，或者说在宝架的轻盈底下来服侍神。他知道有一天他是要这样子的为主殉道而死。特土良是主前第3世纪早期的一个教父，他特别提到说，当彼得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有人帮他束上带子。然后在3世纪到4世纪，一位教会历史学家 Eusebius 优西比乌特别提到说，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这些我们都没有办法100%的证实，但是那些人比我们有多一点的资料。总而言之，彼得就是殉道，但是殉道如何是荣耀神呢？也许我们就要回到约翰福音12:23-24，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殉道是什么？就是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为主来做见证，仍然可以结出果子来荣耀神。各位亲爱弟兄姐妹，面对这个新冠的危机，我们好像每一个人都面对一些阴影。我特别记得这个危机在国内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送出一个祷告信来，她说我的年纪已经大了，如果真的得了这个病的话，我也不要去医院，医院里面可能找不到病床，我宁可把病床让给年轻的人，让他们可以得到医治，我可以安心的去见主的面。当然我知道他现在还活着，所以继续还可以送祷告信出来，对不对？但是这一种不畏惧死的这个心态，我相信就是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的这个心态。弟兄姐妹，你如果问我，我怕不怕？我本来不怎么怕，可是被女儿被儿子讲，越讲越怕。我的儿子写信告诉我，送短信告诉我说，爸爸你千万小心，我上过去的这一个晚班里面呢，一个晚上死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死去的病人是他2个礼拜之前才收进来的，30来岁的一个年轻人，他特别难过，因为这个病人的亲戚有好多是他医院里面的同事。他说你千万要小心。他告诉我说，我们医院只有12个 ventilator， 我们现在新冠病毒的病人已经有20个人。我们医生们在讲说，万一 ventilator 不够的话，要给谁用？谁不能用？他说，我想起这个，我心里就难过。各位亲爱弟兄姐妹，遇到这样子的情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如果我们这一生走的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甚至有的时候是面对死亡的这个道路，让我们晓得，因为我们心里面有永恒的把握，我们还是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来面对。但是并不是我们去要找那个没有必要的危险，并不是像有一些人说我们就是要聚会，没有这样子的事情。这个一方面违反政府的规定，一方面这也不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事。这样子做有一点像我们在试探神，不是吗？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越是在这个危急的时候，越是我们基督徒借着我们里面的平安可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所以后来耶稣就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尽管跟从我。所以我们对主的跟从是从此刻到永恒。彼得就在十字架的光照的这个底下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的这30年的这一个时间。今天我们也同样要在十字架的底下来过我们所有余下的人生，不管它是长或者它是短。我们一起来祷告，完的时候我们借着宝驾亲吟来回应。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我们真的明白，要像彼得一样的明白，我们虽然这么软弱，这么不堪，但是你仍然爱我们。你的全知，你的截然知道我们，其实也保证我们是全然蒙爱的人。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们在难处，甚至在失败和软弱当中，我们最大的一个把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所以我们能够用爱做回应。我们的爱虽然软弱，我们的爱虽然微小，我们的爱虽然有许多的欠缺，我们的爱甚至有的时候会被其他爱你的人所嘲笑，但是我们最后我们可以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因着这一个爱的驱策跟激励，让我们能够活在十架的轻盈的底下，一生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